天津来，大陆来的。然后哦，非常想说一句，就是兄弟姐妹们平安。我想说兄弟姐妹很久了，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很高兴。作为我呢，我从小就相信神的存在，因为呢我成长很顺利，每次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所以我觉得冥冥中呢总是有神在眷顾我，所以呢我同时想向神感恩，所以自然而然的在国内的环境下就经常去寺庙，想通过拜偶像来达到和神的沟通。当时这种敬拜也满足了我对精神上的需求。来到美国以后呢，通过校园团契开始了了解基督教，不过那时只是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可以说没有用心去读圣经。当时也仅仅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后来呢我也慢慢有别的事情，很学业也很忙，也就不参加教会活动，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自己还自己崇拜自己的敬拜自己的偶像，不过我也意识到其实并没有遵从任何一个宗教。我觉得呢应该像基督教所说的有一个万能的神，而不是像佛教一样有一堆各司其职的神。但当时呢我对基督教也没有信心，所以呢我就以自己的方式敬拜神，敬拜了很久，但神还是挺眷顾我的。我后来认识了我老公，在校园里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又顺利的两个人在一个城市都找到了工作。不过呢生活在我们孩子出生后就变得复杂了。孩子出生不久，老公换了工作，我们搬了家，我开始在家工作。说实话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宅的人，离开了同事，我一下子失去了我的社交圈子，变得很闭塞。可是我老公也很忙，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陪我和孩子。同时那段时间我发现孩子的发展好像比同龄的孩子要慢一些，所以开始担心。可是我觉得啊，生活还没有安定，也不知道做不了去做什么来帮助我的孩子和家庭，我觉得很无助，不知道和谁说，也不知道去哪里得到帮助，我就慢慢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工作也拖拖沓沓，对孩子关心也少了，然后和老公交流也很少。消极的生活态度呢也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我那时就感觉到我被神抛弃了，也不再去敬拜神，连我的偶像也都不拜了。现在回想起那段生活，我觉得是上帝在历练我的心，好让我不那么脆弱，好让我接受耶稣基督。在神的引领下，我们一家来到了奥兰多。因为我当时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我决定开始建立我自己的社交圈子。我老公提议我们去教会，但是我觉得谁也不认识，不好意思去。但是神是慈爱的，他安排我老公认识了翟磊执事。这样呢有一个人去引领我们，去认识神。参加教会活动呢给我的世界开了一个门，兄弟姐妹都是那么热情，我终于找到人去诉说生活上的困惑。Angela 姐妹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的我们。和于飞之间交流做妈妈的经验呢也抚平了一些我对孩子的紧张，同时建斌和桂香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感染着我，还有许多兄弟姐妹都有意无意的在帮我，主日学也渐渐成了我们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我和老公在探讨圣经中也找到了共同话题。总之我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了很多。但是呢因为我曾经放弃过基督教，所以我对重新接受基督作为我的神还在犹豫着，我需要神的指点。果然神就给了我一个指点呢，是我老公受洗后的变化。他工作还是压力很大，但我看到了他开始平衡工作和家庭，对孩子有了更多的耐心。而且我老公受洗时感动和喜悦也感染着我，我意识到我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我一味的追求安逸让我无法接受生活的一点点挫折，而且我以前只知道向神或向偶像去索取，却不知奉献，一味的埋怨老公却没有真正体谅他。只看到了孩子的不足，却没有欣赏他的进步。上帝宽恕了我的罪，还给了我生活的希望，真的是要感谢神。另一个指点真是很妙。我以前呢一直是个泛神论，认为各个宗教各有千秋，但就在我老公受洗后不久，我看到一个旅游的电视小短片， 里面就一分钟不到的镜头介绍了圣母玛利亚在耶稣死后的住处。不知道怎么样，我一下子被感动了。嗯，感觉到耶稣不只是一个宗教领袖。嗯，他的母亲没有在他死后享受荣华富贵，而是隐姓埋名的在一个小地方老去死去。我觉得这种无私真的只有神才有，所以我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嗯，真的像《使徒行传》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今天我终于受到了正确的和神交流的途径。我还有许多要学习，但我有一个信念，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阿门。
他们我记得光祥先信，他们都一起在受洗班，但是光祥受洗的时候呢，李谦姐妹有一些犹豫，我就说好，那没有，我们不要着急，受洗不用着急。结果他过了没有多久，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受洗，所以我们在父亲节给他受洗，而且他的孩子全家一起受洗，真的美得不得了。我们真的为他们这个家庭献上感谢。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是为光祥和李谦这个家庭还有他的孩子献上感谢。主，他们一家在你里面都受到恩典，主，他们现在真是全家都在主的名下面来荣耀你自己。主，我们相信你的话，你的恩典不离开他们家。主，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所面的要面对的难题都在你手中，主亲自来改变祝福这个家。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嗯，好，接下来我们是詹弟兄的团姊妹，他在我们当中已经好多好多场的专题啊。我希望那今天第一次能够，也许有一些人还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把宝贵的时间呢交给这个詹思明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
嗯，
我们这边有些异族朋友，听得见我吗？举个手。
Scott，
感谢主，我知道我们只有20分钟，这20分钟里面要很快的把我们的在这个见证里面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些经历，我看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曾经听过的，我忍耐一下，今天讲的比较短，比较精一点。那么芝婷在我这段过程中，应该是说负责是最大的，因为在过程中我根本就是无能为力，一切都要靠他，所以我很快的要跟大家分享嘛，希望你们过后有问题才提，因为时间紧张，大家要吃饭。请大家先站起来，把神的话给读一遍。你们
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
你也
要
荣
耀我。
请坐。这件事情发生在4年前1月19号，那天我们刚好要完成一本书，这本书叫《东方比例》的自传，因为志廷帮他写了。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交到台湾编辑部去。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在最后检阅稿件的时候，我在座位上就滑下去，那么孩子就把我给拖起来，孩子那时候大概20岁，把我拖起来，他说怎么办，我说没办法了，要进院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进院的时候，你知道美国的医院你进去不是马上就能够进去，对不对？拖这个拖那个。那么那个时候呢，芝婷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神在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同在。
1月19号那天，我们全家在医院，医生已经确定说思明要住院，所以我们全家就我们三个就在他病床旁边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就交代儿子回家去 拿一些东西过来医院，因为已经确定要住院了，那我就交代他拿两个手机，因为我们很匆忙忘记了，然后带一支笔，还有买一个三明治，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就突然想到希望他能把圣经带来给我，所以我就追出去，但我也没追到他，他已经走得很快。然后回来我就在他病床旁边，我就默默跟神祷告，我就说，主啊，我们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孩子，我们实在很了解他的个性，他是一个粗枝大叶忘东忘西的孩子，常常我交代他五件事情，他如果记得两件我就很感谢主了。所以他如果会自己带圣经来，那是不可能的事啊，但是主啊，如果你圣灵感动他，他会把圣经带来，我就知道你在跟我说话，你应许我们会医治这个失明的病痛，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然后我就等了20分钟，儿子就来了，他带了两只手机，他忘了带笔，他忘了买三明治，但是感谢主哈，圣经带来了，
荣耀归神。这只是一个开始，其实当天我们进去，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接着下来嘛，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个信息交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肢体嘛。肢体，我就交代肢体说，你一定要，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 teleprayer， 就经过电话哈。我说你要通知他们在跟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还有就是要通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用 email 发出去，超出美国了，就超出美国，通知他们。这后会议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期间跟全教会小组，跟甚至于到外面去都请他们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们进院，还不知道问题是在哪里。结果医生终于来了，帮我们有病房了，肝中毒，肾失去了功能，每一个礼拜要洗肾3次，就在那一天公布了。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洗肾，那我那个时候是昏昏迷迷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么志廷那个时候就是整天就是奔波，从家里来医院陪我8个小时9个小时。那虽然我们没做什么，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从第一天开始，虽然我有大概3天是在 ICU 里面，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志廷一直陪伴着我读经，然后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时候是看到神的大能带领着我们，当我们在没有力的时候，神就用他话不断地安慰我们。老实说，在这段期间我们心里非常的平安，没有担忧，也没有想到明天会什么，真的是想要说谁掌管明天，真的是符合那句话，谁掌管明天，不是担忧，是说我不 care，我不在乎谁掌管明天，我知道主在掌管明天。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洗肾在这个脖子这边就一支管子一插进去，一直到心脏主动脉那边，那是一个小手术，但是也说蛮严重的。那这个管子通常是10天8天就要换，要换过一遍，要不然会受感染，这种痛是痛得不了。而每天都进去，不是MRI 啊，就是 X-ray 啊，要不是就做那个，总而言之是没停的，天天在医院里面就折腾你。那么这个费用根据他们说预算一天大概要2万到3万块钱费用在医院啊。待会你算一算，我们在这边是接近一个百万富翁。接着嘛，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有3个主治医生就在我们身边了，就是这本书哈，很快的过去。很快的我们进去之后八天后就出院了，出院就转到一个 IC 另外一个 care center，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讲，那只是一个过程吧。你看我的样子哈，不是英俊潇洒，这个呢就是那个管子，看到吗，从这个脖子进去，另外呢隔了10天又从这个脖子进去，只要你要洗肾就不断的要换这条管子哈。然后又进院了，出院了几天，才出院的3天4天又进院，又发烧进院了。进院这次是肺积水1200cc， 从里面一抽出来一个 Coca-Cola 这么大瓶了哈。那么接着呢 医生就来了，也是三个医生那个时候，然后就九天后又出院了。那么志廷为了感谢大家，就在这个时候发了一封信，在这边你们可以看这个信。不过我可以简短说一句，第一天进院就告诉志廷的爸爸妈妈在纽约说我进院了，老人家说我马上准备打包然后乘飞机，他准备好了。你说老人家动作很慢，明天后天我们就打电话说市民出院了，啊，出院了，就是这个样子哈。从头到尾进院出院，他的爸爸妈妈都没过来，因为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好像很搞笑哈。为什么我这边提一提为什么要写信？因为前面你看到我们有叫弟兄姐妹祷告嘛，要交代嘛，要让他们知道近况如何。志廷很高兴的，哇，二月九号出院了，马上写信谢谢嘛哈。谁知道不要高兴的太快，出去才三天又进院了，这次怀疑是败血症，后来医生证明不是败血症，是第二次的肺积水。肺积水了，这次抽出来就700cc， 因为你知道那个肺的旁边有很多 compartment， 它只能够一个部分能够抽得到。那么就来了一个专家，这个专家就说啊，要开刀。哇，不得了，又志廷又马上通知弟兄姐妹说要祷告，因为我呢身体很弱，这时候提一提身体苗条了10磅，他少了10磅，最好的减磅，我少了20磅，只有皮包骨。我现在已经很瘦了，150磅是标准的啊。想笑话，他们买衣服还拿我做标准。那么我这个身体的，假如少了20磅，根本就是只有皮包骨，看不到肉，很辛苦啊。然后医生来了，就是多一个肺的专家，因为有说怀疑是败血症，血液专家总共5个专家，天天都拿钱了，他们肯定啊，来看一看啊 ，Hello， 拍拍肩膀就拿钱了。那么抽出700，那么我们叫弟兄姐妹祷告，那么感谢主，到今天为止我的肺都不用开刀，感谢主哈、啊，那个水就完全消失了，那么这只是开始哈、啊。那么跑了第三次又出院了，那么多少天？11天出院了。这一次呢，出院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进院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洗肾的过程中，出院一天罢了，我就去洗肾。洗肾要3个小时，但是我有很特殊的情况，医生也不知道干嘛。我每一次洗肾，我的身体外面看不出，我里面是冷到一直发抖。那么通常都能够熬过去，可是那一次就不行，发抖到我的状况是我不能够呼吸，我眼睛开看不到东西，但是我灵里面一直在祷告，到最后我拼出2句话，就是 God take me home， Jesus take me home。 他说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脸都发紫，叫他听不到，我就是灵里一直祷告，他就讲出这2句话。他在很痛苦的当中，他说主耶稣带我回天家。所以我那时候吓到了，我就在洗肾中间就跪在那边祷告。因为大家都记得第一天神已经应许叫我儿子拿圣经来，但是你看到是每况愈下，好像是没有希望那样，所以我跪在那边祷告。然后我不知道多久911就来，就把他送到急诊室去了，让他们叫我自己开车，我就自己开车一边开一边流眼泪，就是跟神祷告说我相信他的话，应许都是是的，他的话不必不突然反悔。我就是一直抓住这个应许，一直祷告，然后到医院去。那后来当然就是他就被急救醒过来，然后他后来告诉我说，他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全身的这个血液都冲到脑子上面，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就觉得分分秒秒这个脑血管就会爆裂，然后他会成为植物人，这是他最后有的意思。但是我想就是神是听祷告，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叫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所以神就是在这个黄金时刻就是听了祷告，然后就把他的一条命救回来，所以今天他站在这里。
那在这个时候你看总共有6位专家在我们身边，不简单啊。那今天站在这边应该怎么说？只有一句话，所经历的这一切，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边，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神许可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当我们有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回到主那边去，这是我们的经验。早上张牧师提到说往外走，这只是一个开始。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经历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看我们在2月23号离开 就是心脏病嘛。心脏病这趟进去也不懂了几时才能够出来，因为折腾的这样真的有点怕，你知道到底几时才能够出来。所以志廷第一封信他就告诉我写得太快了，道歉信写得太快。好了，终于熬过去，四天过后我们出院了，很高高兴出院，不懂得是真的出院是假的出院也不懂了，还是等嘛，这是等嘛，就是忍耐，等待等待。这是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你不要求不要问，神自然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这个经历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过后我们一直在想，哎，真的是叫做数算他的恩典。你要懂得这个恩典，你要感恩。你不是说我受了这个折腾我很辛苦，没有，我们很欢喜的去感恩，觉得哇，感谢主，你让我有机会经历到你的存在，你这么活的经历，这是以生命 来跟他拼了，你的真的是拼了老命。那在几时出院呢？是2月27号那天。我问他们2月27号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是你的生日，有人说哦，你们结婚典礼这纪念日，或者志廷的生日。其实那天就在创世纪8:14-16，大家也看到是挪亚出方舟。挪亚出方舟，他说的很清楚，这边可以出方舟。假如你细读原文，张牧师，你知道是神跟我们在一起啊，熬过了那段时间，最后说一起出去。他不是在里面，他是跟我们经历过所有的患难。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神不会离开我们的，总是我们离开他。有患难我们是找别的解决方法，我们不是找神。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是我过后才了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二月二十七号离开。好了，这是刚开始。你出院之后还要洗肾啊，每个星期还是3次啊。那么我就去洗肾，1月19号洗到3月9号，总共洗了25次。你看神开始工作了。在3月9号的时候我再去洗肾，洗肾机在这，洗肾每次洗是3个小时，洗了20分钟，那洗肾机哔哔哔哔哔不动了，技术人员来换管子，换过滤器，又换这个换那个，搞了20分钟还是不行。他一转身又在想，没办法，搞了1个小时头尾，打电话给医生，医生你让他回去，我回家了，等消息，等他把机器弄好再回去。那洗肾机大概每一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场地就好像这个样子，摆了整10多20架。我看到他们洗肾好 enjoy， 很快乐。为什么？他们还会在那边弄指甲，还会看书啊，听 Walkman 啊，看 video 啊， enjoy， 还会这样动。哎，我是一直在发抖，我也动了，不过我是这样动啊，对不对？可是就这样熬过去。那么我每次都是洗肾，我都怕怕这次会不会又好像上次就进院嘛，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就很奇怪，私下我就想着，糟了，我连洗肾机都搞砸了。医生打电话说你不用洗肾了，说啊，我把你的洗肾机搞砸了，你不收我了，那怎么办啊？他说 No， 你的肾 start working， 开始运作了，感谢主，听到吗？你的肾开始恢复功能了。因为当你去洗肾的时候，他一定抽血，抽血的时候他会检验里面你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你的肾是否已经能够分析分解之后呢，供应你的身体，结果证明你的肾开始运作。所以我隔天就要去复检嘛，我到医生那边去，医生一看到我，你知道医生通常说你是 Mr. Chang sit down， 通常这样，不是，他马上凳子坐起来跟我握手。我说奇怪，干嘛？我又不是总统，对不对啊？他跟我握手，他恭喜你，你的肾开始运作。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I don't know， it's miracle。 医生都说 miracle， 意思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他不知道的。所以我经常告诉他，当你的肾关掉的时候，没有人有锁匙把你的肾给开，只有神。 那么当然在九号的时候我们是洗肾即失效，那么宣布不用洗肾，接着就是要拆这个管子。刚才你们看到拆这个管子不能够随便拆啊，还要进医院去把它拆。你想看那个管子很长哦，抽着这么长，因为它里面弯弯曲曲。我先稍微讲一讲，还有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很先进。在这个 California 我看这边也是一样，以前我们照 X-ray 是看不见嘛哈，现在你插管子是整个 X-ray 是看到它管子动的，看到它供的。开玩笑，我看那天照一次不懂多少钱。不过我先打个岔，我一个朋友也是族内的，他各盲肠住了一个晚上，拿了一张单是7万块。我说我可能没有这么贵，因为 我比较多 service， 可能一天2万块吧。那么总共几天呢？总共是40天。40天假如一天2万块就80万了，差不多100万富翁了哈。所以感谢主我不必洗肾了，可是这次才是开始。当我们经历过之后才是一个开始。怎么说呢？2个星期14天过后，志廷才敢再写信通知弟兄姐妹 to make sure， 确保我真的不用再进院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才是一个开始。因为当你病好之后，你数算神的恩典之后，你就要问神了，我干嘛啊？你给我折腾的半条命，又进又出40天，又刚刚好40天哦，又进又出，又在挪亚方舟出来，肯定有原因嘛，没有偶然的，对不对？张牧师，对不对？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个时间都没有偶然的，要不然神是随便写一个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一定有原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祷告过后，肯定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问主你要什么，这句圣经就出来了，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信主本来就要这样子做，可是我们很早信主都懒得做。所以张牧师今天又提醒我们了，我们除了信主之外还要跟别人分享，要活出来。那么神说好好的你不活，让你病一场跟大家讲了。记得哦，张牧师今天才讲哦，好好的就跟大家分享，不要好像我躺在床上40天之后才跟人家分享，划不来哎，对吗？折腾了半条命啊。不过还好他觉得很高兴，瘦了10磅了。那我们出去怎么办呢？那你想我们3月9号好了之后，我就告诉他不能，我们要休息，还很瘦哈，后遗症还很多，我们就慢慢的恢复嘛。我说我们4月份才能够回教会，4月份才能回教。我说好，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祷告看情形怎么样。哦，给了我们那句话，我们就慢慢要把自己的东西给累积起来。那时候志廷也完成了第一本书，另外一本书除了东方比例之外完成了另外一本。那么我们说我要证明我可以负担得起这个任务，怎么办呢？8月3号到8月16号我们从 California 开车到 Oregon， 再从 Oregon 回加州，这2400英里，每天我花10个小时开车，就好像上班这样啊，这开一下停一下，开2个小时，好像上班一样嘛哈。那么回来没事了，那么再从加州又从加州开到Oklahoma， 从 Oklahoma 再到 Texas 再回来，总共6000，头尾两边加起来就6000多英里，我一个人开。你们说志廷干嘛？志廷他也会开车，但是他开车我也不能休息。注意啊，我讲话这是美国啊，不能只歧视哦，要不然他回去要控告哦。那么我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开车呢？因为我要证明我一天真的能够经得起10个小时的煎熬。所以今天哈娜姐妹跟我们排到1天14个小时，我还经得起吗？好，第一本书这本书完成是1月3号，我们就到台湾去，然后很快的告诉大家，然后就有声书，然后接着每一年都出了。那么我现在先把这个总结，不是广告时间，先把这个总结说，我们经过这40天所得着的，第一，忍耐。神很多时候都在，好像上个礼拜张牧师 这样的，不是我们等神，是神在等我们。我们这个忍耐是把自己装备好，准备好自己，是因为我们只能够在病床上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静下来。通常都忙这儿忙那，我没时间啊，神都排到最后。那有一天神说，那你干脆跟我躺着来想我吧，那就不好了哈。所以我这是经验，真的，我告诉你，不要。我以前每一天工作是十多个小时，有一天神说，你的时间都在我的操纵，你只好躺在床上的时候慢慢的思想我跟你的关系，好苦，不要，不要。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一定跟神 hello， 一定跟他打招呼哈。不敢了，不敢。第一个忍耐，第二个顺服。你忍耐的过程中，你很难，你必须要说，神，你给我能力去顺服，我顺服我才能忍耐。你忍耐一般你就想动，顺服。顺服并不是说对的东西，你说很多东西都不没有理由的情况下，你才是真正的顺服。有理由不是顺服。很多东西你看起来 doesn't make sense， 你都要顺服，那才是真正的顺服。最后呢，记得我们人生中走过很多事情，好像我们躺在床上不是想让世界想几十年前的东西，把它东西都挖出来，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曾经发生什么事。我说以前我们都想了自己好厉害，不对，都是神的恩典，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是因为神给我们啊，这当我们做了这三样事情的时候，神自然而然就会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会得着来自我的祝福，我会与你同在，一直带着你走。那么书出版了一直到今天呢，总共一年一年出嘛，一年一年，总共一直到现在出版到现在，就这些就一路走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到 在这里，我说告诉张牧师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今天也针对了主题说，不要等到躺在那边你去思想神的时候，不要等到你真的想妥的时候才出来，当你还健壮的时候走出去跟大家分享。感谢主，谢谢。